以下咧係有講道嘅時間，我哋咧有我哋嘅堂主任啦，梁宇雲傳道去講道。主題係靈命的影像，生命的缺口。請梁傳道。
弟兄姊妹早晨。今日都係好高興咧，我唔使講《使徒行傳》，講咗揀咗另一段嘅經文。咁啊，《使徒行傳》好快啦，即係下個月頭就又會再翻嚟去講。今日咧揀咗靈命嘅影像，生命嘅缺口。灵命的影像，我们讲的是什么呢？灵命很多时候，灵命我们讲的呢，简单来说就是跟你自己、跟人、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怎样去相交呢？灵命更新，如果我们在这三方面，这三方面的关系我们要有所成长，那我们就要其实真心这样去面对当中我们可能要面对一些的破口。这个就是今天的题目。我今天选了以西结书的经文，以西结书我们不是经常看，在以西结的年代，其实他讲到整个国家已经走到去崩溃的边缘，所以有时候看这卷的圣经，有时候都很扎心，是很不容易。这个的崩溃其实跟人民的灵命有关的，那就是他们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远，表面就是在敬拜上帝，其实原来他实际在敬拜偶像。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分你和我、甚至去到一些地方彼此可能会相对。去到一个地步，整个国家一步步地走向灭亡，甚至去到已经一个很难再挽回的地步。其实在公元前597年，犹大就被巴比伦所击败，打败了之后，巴比伦就将他很大部分当时那些的领袖，就包括那些的权贵、那些的皇帝、贵族、等等，就掳了去巴比伦。当时以西结也在当中，整个民族一下子就失去了这些带领的力量，剩下那些人能不能够填补这些空缺，以至到他们能够去重建破碎的心灵，还有挽回子民去对上帝的委身呢？咁样喺被掳嘅初期，我哋见到呢班留低嘅人，其实佢哋冇回应到历史呢个嘅使命。喺关键嘅时刻，佢哋选择咗自保啊，其实一盘散沙咁样各有各。结果就喺以西结被掳十年之后，大概去到公元586年，耶路撒冷就彻底咁样去被毁坏咗。而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正正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去被沦陷之前的五年的一个的光景当中。令人最意想不到的，就是当耶路撒冷今次沦陷了，居然成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时刻。因为之后差不多2500年，以色列国和犹太国这个的名字完全被淹没，再没有出现过。如果当年有人挺身而出去填补这些的破口，历史会不会就有不同的情况出现呢？华基堂我们有57年的历史，犹太国就有345年的成全，究竟是一些什么的东西令这个蒙上帝拣选拥有出色文化的国家，最后竟然走去到一个彻底崩溃的地步？今天经文里面，以色列其实总共列出了一班当时接班的人，他包括当时的一些贵族和首领，也都包括当时的一些祭司和先知，还有一些百姓子民。这些本来他们是有能力去扭转局势的人，但当时他们的灵命状况是怎样？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承担这个时代的使命？当时犹太国这些不同领袖的角色跟我们今天教会很不同，我们今天教会都不是这些角色，所以我们看的时候不需要对号入座。不过当我们想深一层的时候，原来正正是讲这些在人的灵性上面一些缺口，其实当中也会给我们一些不少的提醒。经文首先讲到的是带领这个国家方向的人，在第25节提到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在一些英文译本里面，他们就译了是其中的王子，因为他发觉当中是有一些的是错的，应该是说其中的王子。 呢啲嘅王子系乜嘢咧？就系讲紧秘掳之后啊，剩翻嚟嗰啲嘅王族，所以佢哋仍然有一啲嘅权势喺当中。佢哋同谋背叛啊！意思是讲紧乜嘢咧？就系佢讲紧为咗某啲嘅利益，咁咧佢就同其他嘅一啲嘅国家嘅势力去交涉。佢哋好似狮子咁样去剐嗰啲嘅掠物，吞灭人命，夺取财宝，使寡妇增多。讲紧嘅就系当佢哋交涉嘅时候，往往要牺牲嘅就系人民嘅福祉。喺当时犹太地喺地理上面正正夹喺两个势力嘅中间。佢嘅南面即系下面啦吓，就系埃及；北边就正正系亚述或者巴比伦，系两个唔同嘅帝国。如果要称霸，佢就要去其中一方打赢另一方。去到以西结嘅年代，犹大就决定啦：，我俾人夹喺中间，我决定咧就投靠埃及，想摆脱巴比伦嘅控制。但系结果，佢反而令到耶路撒冷遭到巴比伦嘅攻打。咁样佢又经历咗第二次嘅被掳，以西结就喺呢一次被掳走嘅。喺嗰阵时嘅结盟，其实唔单止系政治上同埋军事上面嘅选择，原来佢仲要接埋，即系接连去接受对方呢啲势力嘅神明。因为原来当时大国嘅繁荣同埋能力，通常都会认为，因为佢哋就系靠佢哋所信嗰个嘅神明所赐，所以既然你而家要倚重呢个嘅大国，咁同样呢个大国嘅神明，你都要邀请去到你嘅国家去接受敬拜。呢啲嘅偶像就系咁样样被带入到去犹太国嘅百姓嘅当中，甚至原来放咗喺耶路撒冷嘅圣殿入面。如果我哋睇以西结书八章，佢就提到啦，提到以西结睇到入到圣殿嘅时候，喺圣殿里面居然喺啲墙壁侧边有一个密室啦。个密室打开咗之后，入到去睇，原来摆咗唔同嘅偶像，里面甚至有啲嘅长老喺度跪拜同埋烧香。呢个情况真系令到人难以想象呢种嘅结盟。慢慢改变咗百姓嘅宗教生活，甚至连佢哋嘅信仰最后都受到影响。王子本来是想透过这些政治结盟令到国家能够继续去繁荣，但他们忽略了的就是原来这些选择会将国家的灵性带来了一些破坏，他都不知道原本最后他们所信的信仰居然可以被冲走到一干二净，都不知道。在今天香港的教会，其实我们做带领，无论是我们教会或者其他教会，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引入其他一些管理方式或者市场的一些方式，希望能够令到教会能够持续发展。我们用了这些世上的方法，有时候不知不觉之间，我们会将这些我们要做成点的指标摆在我们是哪个的前面。不是说这些方法不好，但原来很多时候当我们追求这些标准的时候，我们会这么做，但原来我们会牺牲了我们本身属灵的内涵，而这些属灵的内涵才知道我们是谁。这些是什么内涵？就例如我们信靠上帝，又或者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有一种恩典和爱，去接受原来大家都是碰碰跌跌地去走在一起。我们未必会刻意跟某些势力去结盟，但可能我们也会慢慢受到某些世俗的价值观影响。久而久之，我们作为跟随主门徒的内涵，走下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们依靠世上的聪明，反而出现了一种属灵的愚昧。保罗提醒提摩太，告诉他，你要做带领的时候，去带领教会你要做些什么？你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些属灵的品格。保罗看到的不是外在的成果，而是更加要有一种有深度的素质，而唯有这些内涵才能够带动教会去面对明天。而这些生命的指向在我们今天里面，我们又有多少优先去看重这些质素呢？接着以西结就带我们去看另一班带领的人，他讲到另一班带领的人 就跳到去27節嗰度咁讲。27節佢形容呢啲嘅人好似野狼啊。嗱，野狼嘅比喻其实指呢啲嘅人系静落嚟嘅人，原来有一定嘅影响力。佢唔系狮子，佢系野狼，系下一个梯级。佢哋咧系喺呢啲君王同埋显赫被掳走之后上位嘅嗰一班。喺以西结书11章就有提到呢班人啦。呢班人点讲啊？佢话建造房屋嘅时候就系而家啦，又平啊，即系地价又平啊，啲人咧又有即系工种可以做。我哋其实身边呢个耶路撒冷城就好似一个铁锅咁样样，一咁坚固啊！我哋其实喺呢个铁锅入面咧，我哋喺铁锅入面嘅，好似铁锅入面嗰啲肉一样，有最好嘅保护。铁锅入面嘅肉喎，咁样形容嘅。啊，其实原来因为当时献祭之后咧，大家会一齐献祭食嗰啲嘅祭物，唔系个个得噶，系嗰啲嘅显赫嘅人先做到。嗰啲最好嘅肉咧，就会等喺呢个坚硬嘅铁锅入面去煮，然后一齐去食。呢个系一个好充满幸福嘅画面，系嗰啲高尚有位置嘅人一齐聚集嘅筵席嚟嘅。所以呢班人就用铁锅去形容。耶路撒冷觉得这个城很稳阵，可以挡住一切的危险，而他们仿佛就好像窝里面那些肉一样，属于最优质的人，而且会受到最好的款待。但其实这些一切不过只不过是一种自我的安慰，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继续去安稳，维持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所以当以西结将这个意象反转来讲，因为要提醒他们，他说耶路撒冷其实因为远离神已经变成了一个生锈的铁锅，生锈的铁锅，铁黏住在那个锅里面，这些污秽根本就洗不掉，在锅里面的肉不是再是最尊贵的拣选，而是将会一块一块一件一件地去拎出来去面对审判。放回在今日，其实我们会不会都在不知不觉之间感觉到我们其实都是窝里面的肉呢？当我们习惯现在的现况，觉得一切都挺好啊，我们有阵时就很容易失去了我们的警醒。起初那种的热诚我们慢慢就变了淡，但我们仍然怀缅过去的光辉，我们将昔日神的作为变成今日对我肯定的根据。我们以为仍然能够拥有某一种属灵的优势，但其实我们只不过是找着一些过去的荣耀不肯放手。慢慢这种生了锈的光辉就变成了我们一些属灵的骄傲。所谓骄傲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认真地去寻求神，原来只是在这里假设，神仍然会照旧地祝福我们，保护我们，认同我们。这个的窝本来应该是我们的骄傲，但当它慢慢生了锈失了色的时候，它就成为了审判我们的符号。这些的王子和贵族，他很想向前望，他想引用其他国家对其他国家有益的方法，好的方法，但是他却忽略了这些的方法原来会对他自身灵命生命的影响，他亦都冇学习去培育、去维系属灵嘅生命，而嗰啲群族嘅领袖却往后看，佢哋要维持昔日嘅光辉同埋位置，点知原来佢已经失去咗初初嘅热诚同埋属灵嘅敏锐。以西结指出佢哋共同嘅问题，原来佢系困喺一啲自以为是嘅世界里面，以为咁样样做就系叫做好，所以佢哋就继续咁做。其实我们带领一些人最主要不是我要带领你去哪里，最主要带领人的人要带领大家向神望，一起去跟住神，这个才是最重要。真正的带领不是坚持自己的判断或者推动自己想要有的结果，而是要带着一群岩岩惨惨的人一起去寻求神，跟随神。当我们愿意贴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越不会需要去证明我才是对，反而我们就有能力去放低自己，去听，去结连，还有去一起走。一个群体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事？是一个最委身不离不弃的执事？又或他要一个最有能力、最做得事的传道？我们就请他回来了， 又或者一个最清楚方向知道去紧边嘅堂主任，呢啲当然系好重要啦。不过更加关键嘅领袖就系佢更加系能够带人归向上帝，佢能够感染神，真系成班人去跟从基督，而唔系呢班人走咗之后，其他嘅人就唔知去边啦。经文提到第二类嘅人。这类的人讲的是他站在上帝和子民之间，其中首先讲的就是负责引导人去到神的面前建立关系的祭司。在第26节他这么讲，其中的祭司曲解我的律法，亵渎圣物，不分圣族，又不顾不再去守安息日。所谓曲解律法，原意其实是讲强暴上帝的律法，即是说他们不单止是违反，而且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诠释这些律法，他为自己去找出适当的理由。慢慢原本的洁净礼仪他们就觉得很厌弃，很繁琐，为什么要负担，为什么要继续，为什么要这样做，于是他们就开始放弃，而去找理由去讲为什么放弃。最终连原本应该守住的那些操守和界线都逐步弃置了。当祭司不再分圣族洁净和不洁净，百姓自然就会失去了分辨的能力，开始就不会明白什么叫做分别为圣。而当安息日被刻意忽略了的时候，神的子民亦都失去了一个恒常和神结连的操练。那些祭司遮住眼睛不顾安息日，讲紧嘅唔单止佢唔做啊，而系佢又系一种刻意嘅忽视。其实正正反映咗呢啲祭司灵里面嗰种嘅疲乏同埋冷淡。点解佢哋会疲乏？灵里面其疲乏咧，可能正正因为佢哋其实得唔到群体嘅支持同埋回应，都冇人做啦，点解要继续落去咧？做就得个攰字。佢冷淡嘅原因，亦都可能因为佢嘅受众再没有或者甚至拒绝去听从这些祭司的教导，讲了都没有人听，做来做什么呢？样其实牧者如果他的灵命枯干，他其实就很难培育出丰盛生命的群体。其实群体属灵的状况 很在乎那些牧者，在乎这个牧者能不能够在他的岗位里面站得稳，真是做他的牧羊。但问题是，原来不单止是这些牧者身上面，原来这些作为跟从被带领的人，他不能够只是在这里等牧者的供应，等牧者的安慰，而这些人也都需要走出来一同承担，一同守望。当这些人他拒绝牧者的牧养的时候，牧者就会越来越感到孤单无力，灵里面感到干渴。群体如果愿意守望，牧者就能够持续站立得住。群体如果愿意接受牧养，牧者的角色才能够得到发挥，群体的属灵气氛才能够得到建立起来。另一个讲到的是先知，在第28节提到其中的先知为他们粉刷，即是批这个墙的批荡。所谓见到的异象原来是虚假的，所谓看到的占卜原来告诉你原来是谎言。他们说耶和华这么说，其实耶和华根本就没有这么说。先知本来应该是指出人的错犯，但他们不单止没有揭露出来，反而将那些罪行掩得很好，用很合理的方法掩埋收收埋埋他。他们这样做其实是为了要迎合人的期望，他才这样做嘛。百姓想讲平安，他就讲平安，人想听什么就做，就听什么讲什么，人想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在13章10节形容得很好，他说好像一个人，他在一个很薄很薄的墙面前猛地游那些油漆，越游越漂亮，外表就好像很干净，很实正，很实在，但其实根本这埲墙经不起任何的考验。为什么这些先知会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想将自己放在那些张力和冲突里面，指出人家的罪，就会被那些反对的人加压给他，说他要面对这些压力，所以他们选择避开，宁愿讨好人， 都不愿意讲出真正的说话。他们不是不怕神，不过他更加怕当时那些人。其实问题原来不单止在这些先知的身上，亦都反映了在百姓本身的光景当中。以西结这样形容，说他们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百姓本身就已经不愿意听真话了，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人心越来越刚硬，就越来越倾向只是想听到自己想听的说话。而越多迎合人心的声音就出现了，真正需要听那些声音就慢慢被吞没，最终只是剩下一层表面的批荡。今天的情况问题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或者在香港的里面，未必完全是我们心硬，反而可能是我们的心塞啊。今天在教社会里面，我们充斥了各种的资讯和观念，时间表我们其实塞了不同的事情，不单只是没有空间，简直我们不想再放东西进去。每个人其实但求一种减压的感觉，所以我们要顺耳，不要挑战我们，我们要顺眼，不要让我看到觉得有压力。最紧的，我们要是顺心，你最好安慰我，给肯定我。这种属灵的抗拒，无形间居然导致一种属灵的妥协，结果真正需要听的说话反而销声匿迹，先知的呼唤唯有妥协，慢慢就被淹没了。蹦墙虽然粉饰得很好，但在里面其实原来经不起那种的冲击，风雨一来整蹦墙就倒塌。这代的人要顺心也都是这样，其实很容易整代人就被冲走了。其实祭司和先知，一个是引领人到神面前的角色，另一个是将神的话语带到人的面前。他们的角色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引导人的心去转向上帝，让人能够同上帝建立真实的关系，不是牙牙乌的关系，是真真正正将我们呈现在上帝的面前，上帝的话真真正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两个角色都是神和人之间重要的中介，但为什么这些这么重要的角色会失了位呢？祭司和先知失了位，不单只是因为他们失职，其实原来都是些百姓本身，他们其实很积极参与在里面，令到这个角色失效。百姓主动放弃了圣洁和操练，他们接受了不做他都得的这个的解释，他们拒绝分别为圣，让祭司那个的职责根本就失去了一些实际的需要，做了你们都不是想分别为圣，同时人心又刚硬又心塞，只是想听一些顺耳的平安的说话，拒绝听一些的真话，让先知的声音都淹没了。最终祭司分别圣与俗的功能，先知呼召悔改回归的角色，在群体里面慢慢就暗淡了。这个两个角色逐渐式微，其实原来跟整个群体是一个共同造成的结果来的。大家其实当领袖没有响应祭司和先知的教导，百姓亦都拒绝跟从，卒之就将原本应该有这些属灵功能就慢慢推了去边缘，直至到失效了。难怪耶路撒冷在沦陷了之后，以色列和犹太的灭亡来得这么彻底。最后提到的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百姓子民。二十九节形容这些百姓，说他们惯常行欺压抢夺的事，他亏待困苦和贫穷的人。当中所讲这些人不是寻常的百姓，这些人讲的是什么呢？他是有产业的，有财产的，是自由人，还有他在当中社会有些权力，他可以参军，他可以崇拜，他可以去诉讼的，可以打官司的，他们可以算得上是一些中层的人士，有一定的实力。在他们之下就有那些穷人、寄居的人和孤儿寡妇，这些就是他们欺压的对象。他们当中有一个共同的表现，就是各自为政，在他们自己的地盘里面用他们自己认为对的方法自圆其说，他觉得自己很有道理的，如果运作一些事情不牵涉到他的利益， 就好难期望佢会企出嚟去为其他嘅人做一啲乜嘢嘅事情。佢哋只系顾自己，所以佢哋根本就睇唔到，亦都唔想知道咧身边其他人嘅需要。呢一种各自为政嘅举动，唔单止系佢哋对其他人嘅当中见得到，更加具体嘅，居然其实系喺佢哋同上帝嘅关系里面见到。呢一种属灵嘅蒙蔽，令佢哋其实睇唔到别人嘅需要，亦都睇唔到原来佢信仰系乌哩麻查。当时嘅外邦人，佢拜神咧，好兴系拜一对嘅，吓、啊，即系一对上帝。佢一拜咧，当时会拜咧，迦南嗰啲神咧，会拜咧巴力啊，同埋咧亚舍拉一齐拜。点解拜呢两个啊？因为巴力咧系农业雷雨之神啊，耕种嘅时候咪需要咯。另一个亚舍拉，大家可能都系估到啦，就系、是、啲太太会拜嘅，就系、是、生育之神。当时以色列人居然效仿佢哋。他将巴力和亚瑟拉这种的敬拜他换了什么？他换了耶和华和亚瑟拉一起去敬拜。在这幅的、就是、投影片里面，左边的幅图就是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在马萨大附近，即是死海附近，有一个古旧的殿宇，里面一个至圣所。你看到呢，左边的图画前面有两条柱，其实一走进去就是个至圣所来的了。当中这个至圣所就摆了两个高高的石牌，这个石牌一边就是耶和华，另一边就是亚舍拉。右边的幅图就是伯赛大的考古遗迹，伯赛大就在加利利海的旁边，当中也是有两块石壁，是不是？左边又是耶和华，右边大家知不知道 是什么？是那个金牛犊、啊、金牛犊整日都是以色列和犹太的人拜的偶像。犹太人的背叛已经去到的地步，他们听不到原来他们是有拜偶像的指控、啊、他按照自己的观点去看，认为自己所拜的已经是耶和华了，为什么你说我拜偶像、啊啊、不过我现在加多跟耶和华加多个盘，有什么不妥呢、啊、他们的心被蒙蔽，以为已经接近神，其实他们远离神很远很远。面对这些情况，整个民族在他灵性的当中真是难到不难。人和自己的关系落在他们自我满足里面，困在他们自己的世界当中。人和人的关系只是看表面，各取所需，各家自扫门前雪。人和神的关系是他们听不到看不见，而且拒绝属灵的牧养。如果你处身这样的境况，你会怎样？你会明哲保身，抑或你不如揀个地方去，转咗地方去啦。但其实即使喺呢刻，上帝仍然喺度寻找契机，佢呼唤佢嘅子民要回转。喺三十节嗰度，神提到：我要喺佢哋中间寻找一个能够重修城墙嘅人，呢、这个人愿意为呢块地站喺缺口嘅上面，使我不至灭绝呢啲嘅人。以西结讲的不是单止我们个人的灵性，他更加讲的是我们整个群体的灵性。重修城墙站在破口之上，是从整个群体的角度出发。这个破口其实在诗篇106篇有提到，他讲的那段时候，以色列民正初初就说他们要选择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但很快他们就背信弃义，在何烈山里面就开始敬拜这个金牛犊，神就要灭绝他们。只不过在这个时候，摩西居然站了出来，站在这个破口的当中，为他们的百姓求情，告诉神听：你原谅他，我会搞定他的。他使到神的愤怒转消。上帝正正是要找一些好像摩西这样的人，愿意站在破口的当中，努力这样去修补当中的破碎。不知道大家在心里面在想一些什么东西，想起自己一些什么的赢嘢，亦或其实你会想起我们群体有些什么需要，圣灵又会给你一些什么的感动。今天圣灵不单止提醒我们个人灵命的状况，圣灵也都想我们去注视整个群体的挑战，我们当中会有些什么的破口，我们其实要留意为什么会有些弟兄姊妹在当中会有一时无声无息消失了走了，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们当中的牧者有时候不是做得太长呢？为什么 我们的领袖来来回回都是这些熟悉的面口，谁个才可以去填补这些熟灵的破口？是不是那些好像摩西那么有能力的人？是不是那些很有应受性的人才做得到？谁个才能够升任去重修城墙上面的缺口？你会不会其中的一个？让我们一起祈祷吧。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今天提醒了我们，让我们看得到灵命的破口，也都看得到，也都知道上帝你原来一直去找一个能够为了这块地方去站在这些破口上面的人。主啊，你原来不是要寻找最有能力的人，最完美的人，你是要寻找一个有着摩西这样心智的人，一个愿意为众人祈祷，他不求自己的安逸，他能够紧紧跟随你，带领人归向你的人。你看重的就是这些摩西引领百姓走向你那份愿意牺牲、愿意肯代求、愿意肯站出来的心。求你今天激励我们，让我们内心重新被你点燃，勇敢不要后退，能为你的群体站立起来，让我们不要以自己有些什么东西去骄傲，却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你要找那个人，重修成长，能够站在缺口之上，使你不至灭绝这块地方。阿门。